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礼拜六。美国陆军发言人披露陆军远程极音速武器更多细节，远响关岛的美陆军亦能使用远程极音速武器痛击包围台北的共军。美国特勤局官员表示，已经没收了大约20亿美元被盗领的失业救济金，这些钱将被返还给各州。芝加哥市中心爆发抗议，数千人在以色列领事馆所在的一座建筑外示威抗议，他们谴责以色列抵御巴勒斯坦火箭攻击的自卫行为，并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中欧投资协议的黑幕被曝光，中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欧盟对中共不再抱有幻想。上海公安局外泄了一份恐怖主义嫌疑人名单，发现名单上居然有几百名年龄不到5岁的维吾尔族孩子被定性为恐怖分子，引发关注。在重庆一个小区，因白天在家的老人和孩子被派出所和居委会雇用保安殴打，当晚业主们要求派出所交出打人凶手，愤怒的人群将派出所和居委会砸烂，引发热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美国媒体 Brighton Defense 12号报道，在沉默多年后，美国陆军发言人终于披露陆军远程极音速武器的射程超过了2775公里。Brighton Defense 分析，美国陆军远程极音速武器的射程超过了2775公里，这个就意味着如果台湾受到共军包围，即使远响关岛的美国陆军亦能够对共军进行飞弹攻击。报道中指出，美国陆军发言人证实远程极音速武器的射程远超过2775公里，这个距离让一切充满可能性，但是陆军多年来始终沉默，不愿讲明远程极音速武器的真实射程。现在在美国军种高层针对极音速计划进行协调后，陆军首度松口讲明远程极音速武器信息。该报道仲分析表示，如果大陆武力犯台，即使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拒绝美国使用其领土或领空，此时远响关岛的美陆军亦能够使用远程极音速武器痛击包围台北的共军。美国特勤局官员表示，如果没收了大约20亿美元被盗领的失业救济金，这些钱将被返还给各州。特勤局的官员说，有30个州的与瘟疫大流行有关的失业援助资金被以欺诈的方式申请和冒领，欺诈者通常盗用有资格领取者的身份，亦有些身份被盗的人甚至从来没有申请过失业金。瘟疫大流行失业援助计划的推出，使这笔钱很容易成为欺诈者的目标。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3月发布报告说，在大约8960亿美元的失业援助资金中，至少有890亿美元被冒领。根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13号下午，芝加哥市中心的街道被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淹没，他们谴责以色列抵御巴勒斯坦火箭攻击的自卫行为。数千人在以色列领事馆所在的一座建筑外示威抗议，抗议者们高呼反以色列的口号，以色列国旗被撕毁。抗议者们在游行中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根据美联社报道，很多参加示威的人来自布里奇维尤，那里是芝加哥大都会地区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地带之一。不过就抗议者们的示威发生时，以色列军方杀死了多达10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的高级军事人员，并发动空袭炸毁了两座容纳哈马斯设施的高层塔楼。此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受到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指挥的攻击，以色列社区的生活陷入了停滞状态。13号，法国世界报专栏作家西尔维考夫曼 汉文披露中交投资协议的一些黑幕。2020年12月30号受到习近平大力鼓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其欧盟伙伴施压，促使拖延七年之久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结束之前达成共识。报道披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草案附件一中有这样一句话，获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非营利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是中国公民。具体来讲，如果默克尔的要在中国大陆设有办事处的话，这个办事处必须由中国人领导，显然这个对欧盟来讲是无法保证其独立性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北京耗费很大力气才拿到的中欧投资协议最终却毁在自己手中。3月22号欧盟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对迫害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及实体制出制裁，中共随即对10名欧盟人士及4个欧盟实体施加报复措施。这个不仅令中欧关系紧张，亦促使欧盟同盟国家对抗中共的立场更加一致。欧盟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主席包瑞罕直言，中共此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欧盟议会随后取消了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会，最终欧盟委员会通过副主席之一的瓦尔迪斯·多姆布罗夫斯基之口，将这一协议掉入垃圾堆。法国《世界报》说，这一举动表明欧盟对北京不再抱有幻想了。中共当局以反恐为名，长期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已经激起众怒，包括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议会或政府已经宣布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外媒发现上海公安局外泄的一份恐怖主义嫌疑人名单上居然有数百位年龄不到五岁的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令人称奇。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早前有消息披露中共上海公安局的安全数据库遭到黑客攻击，中共当局监控的外国人名单曝光，其中还有数以万计被中共锁定为恐怖主义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人的资讯都落在了中共当局的手中。据该媒体发现，前述名单中有超过400位未成年儿童，他们被列为恐怖分子。更过分的是，其中有162位未满5岁的维吾尔族儿童及一些80以上的维吾尔族老人。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将年幼的维吾尔族儿童列在其恐怖分子的名单上，是在试图丑化维吾尔族人，并肉体上消灭维吾尔族人，而其所谓的反恐只是一个借口而已。5月12号在重庆江北区保利香雪小区，因白天在屋企的老人和小孩被派出所和居委会雇用的保安殴打。当晚业主们要求派出所交出打人凶手，愤怒的人群将派出所和居委会砸烂，还打伤了几个保安。原因是重庆保利雪乡小区内业主们白天外出工作，下班回家却得知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和小孩被派出所和居委会雇用的保安殴打。当晚愤怒的业主们冲入派出所和居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他们质问派出所为什么打老人和孩子，但派出所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随后愤怒的人群将派出所和居委会的门窗、挂牌和办公室物品全都砸烂在地上。重庆市民陈女士表示，他们不作为，不帮老百姓公正公平的解决问题，老百姓肯定恨啊。作为公检法的人，本应该替老百姓解决问题，他们挂那个牌都是假的，就不应该挂牌，派出所的牌、街道的牌，打着政府的名义不作为。北京市局观察员华婆则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阶级固化、利益固化，彼此阶层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这次物业和街道办趁人不在屋企欺负老人和孩子，当然会引起民愤。冲突爆发后， 有记者联络上重庆石马河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他们接下来该如何解决矛盾。重庆石马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件事情有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具体的可以听后续我们官方的发声，后续我们官方媒体亦会发声，包括市委宣传部，并要求媒体不要随意去报道，这样去传这个事情。冲突发生后，大陆网络上的相关视频和消息都遭到封杀屏蔽。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